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今天的梦境话语价值完成，我们要继续请老师跟大家讲的是第931节的注释。Charles 老师您好。
林珊您好。这个注释我们已经讲了好几个礼拜了，那现在我大概不晓得现在讲到第哪里去了。那
您就看看有没有什么观念，像比方说我就想请问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面的那种医学的价值系统，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医学的价值系统？
对，比方说大家网络上啊每天充斥着很多什么癌症十大警讯，然后什么怎样就会心肌梗塞，如果你什么脸色什么发青应该有些什么可能性，就很多，我觉得是很多讯息是我们很多人发这些讯息，大家看了是心惊肉跳的，然后整天都在想，很多人啦，就是常常会被这些讯息吓到。那您对这些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赛斯是怎么说？
我先拿一个赛斯在这个注里面讲的内容来谈好了哈。在这里，在这应该是注解啊，他这有提到一个哈，就是说，假如你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间呢，你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表达的话哈，基本上你的内在跟你自己的这个潜意识，你会采取一个离开世间的一个做法。那换言之就是，我们并不是为了要活着而活着，我们是为了要表达而活着。那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换言之的话就是说，你真正来讲的话，如果你有一个需要表达的东西，而且你也充满了热情在表达的话，应该不管什么样的病症或什么样的灾难，不太容易到你自己的身上了。因为这里有提到一个情况，就是说如果以鲁伯来讲的话，如果不是这些课程打开了鲁伯对存在很自然的一个价值完成的这一个门的话，他说鲁伯应该在很早以前他就会死掉了。这个是在你看在注集呢，在注九
是
好，注九他提到这是一个私人课，他说身为年轻人，那鲁伯在教会里面找到极大的安慰，那教会呢在教友里面呢创造一个有罪自己的形象，然后呢他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处理系统，一段仪式。那换言之呢，你看鲁伯为了要去传赛斯书，为了要表达赛斯书，他去创造一个有罪的自己，然后他在里面，他固守在里面，给了自己一些希望的感受，然后觉得那个有罪的自己可以借由固守某些基督教的教条而得到救赎。可是有罪的自己的那个观念是还在那边的哈。那现在问题是在鲁伯早就知道了一个情况，就是说实际上呢，许多创造力或极有天赋的人会英年早逝。那为什么他要英年早逝呢？因为他找不到他能够发展的空间，找不到可以在里面生长的清晰空间，那他们就会变得被当代的文化信念扼杀了。比如说你今天来，那你是个比较很前卫的音乐家，那你创造的这个音乐可能是在200年后的人才会流行的。那你来了，而且你也带着这个观念来，然后你就发现到说这里没有用武之地，然后呢既然没有价值完成，你就会怎么样，英年早逝，会被现在的人的这个老信念给扼杀掉了。那鲁伯呢，为了要传赛斯书，真为了要传赛斯书，其实他是创造一种状态，就是他在早年的时候他生长那样的家庭。所以在前面的注他也提到，这个是在好像在情理事件他就提到过，就是说一个人他是选择他自己的缺陷的基因，或者是选择他缺陷的环境，来让自己拥有一种条件，而这个条件它可以达成它的价值完成。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假如 以不是三度空间的角度，那据说四度空间是加上时间嘛，齁，那不是三度空间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时间空间是不存在嘛。那换言之，所有的转世经验，所有你的人格要有的，比如说我今天想说我要借我埃及的那一世，可是我没有埃及那一世啊，假设这样讲，可是你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已经创造埃及那一世了，因为有一个内在的自己，他会在那边就开始create那个东西的，因为一个想法它会造成一个实相嘛，
一个念相，
对。那所以因此来讲的话，哈，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概念，刚刚我们在提到一个观念，就是我呢想要进步成什么样子，好，我希望精进变成什么样子，其实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其实是假的，你只是在借着精进的动作，不断在改变自己的信念，然后让自己的频率到一个不同的频率。那你可不可以这样讲，就是其实可能性场所谓的架构二，它包括所有的可能性，好，它包括所有的可能性，换言之就是比如说你叫玛丽，那你出生在人世间，那你在人世间的所有能够发展的可能性已经在所谓的架构二都已经有了。好，那我现在把我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什么样的我自己，哦，它其实是改变你的频率跟改变你的意识焦点而已。Hello，
就是设了几个闹钟嘛，关掉就行。就是说，你这架构二已经有那些都有了，你现在只是说你自己要 focus 在什么地方。
这样讲好了，你今天要对应你有什么转世经验，其实你的意识状态。比如说我是某某人的转世，是啊，你如果这么想他就是啊，那你可不可以是任何人的转世，可以啊，啊，你有没有各种可能性的自己，可以啊，问题是你有没有办法移动你的焦点变成那种样子。所以为什么说改变信念就可以改变你的人生，因为在可能性场里面你没有做的那边也有做了啦，啊，你没有完成那边也完成的啦，所以这里所有的事情都没有任何的遗憾，没有可能有任何遗憾，没有可能有任何你做不到的事情。那现在问题是说，因为我习惯性的焦点我就在这里，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信念是最重要的？因为当你的信念改变之后，你的频率跟着你的信念走嘛，你的信念是一个焦点嘛。所以那我们刚刚提到一个例子是，我是不是需要很努力？那假如说你很努力、很积极，那你的意思是什么？是我不行嘛？所以我需要很努力。可是如果你把这个载进来，那么假如你频率提高那个程度的话，那么这个实相就变成你的人生了。好，那他这里提到啊，比如说你刚问的那个问题，假如鲁伯他不是为了现在这种状态，他不会选择那样的家庭，然后他不会有那样的人生，他不会找这样的先生，他不会过那样的一个教会生活，那他不会产生那样的罪恶感，他不会让自己变成哦足不出户，但是他就是为了要达成他自己的价值完成而奋斗，所以他的心灵的这个觉知启蒙代表一个了不起的突破。那他这里提到说，那些课打开了鲁伯存在很自然的一个价值完成之路，所以因此那可怜的不快乐的有罪的自己，由一个信念以感受形成一个心理架构，再寻求他的救赎。这里他有提到后面这个是应该是约瑟说的，他说自17年前真在1963年12月开始传这些课，那约瑟呢第一次当赛斯在传第一句话的就觉得背脊发凉， 因为当时他说若没有某些这些课的继续发展，鲁伯会觉得无法继续他特定的那种存在。我认为他一定是指真可能会选择去死。所以一个人为什么会去死，一个人为什么会生病，一个人为什么会怎么样，其实是在于在他的本身的价值完成如果差太远了，
没有他想做的事，
没有他能够表达的空间，那么这样的话他就会选择去死。那所以那你会讲，很多人会讲到说啊，你知道吗，那个真啊，他哦，就是不相信赛斯啊，不相信什么哈。但是我们要讲一件事情，就是内在的艺术的表达，内在的观念跟知识的表达会超过一切的形式，会超过一切形式。你看到的那个没有自信的真，或者是怎么样的真，或者是什么样的状况，它都是在内在不断的架构一个可以表达的路线来表达。所以我们在注山的时候不是提到吗，蒙娜丽莎不是蒙娜丽莎是谁做出来的，事实上是内在的知识跟经验，内在的艺术感希望表达。我们一定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就是内在对外在的行动，我们以为的自我它其实是骑乘在这个行动上而觉知这个行动的那个自己。但如果你真的把这个问题放在你心上的话，你整个人的架构，整个人的文明方式或者生存的方式是totally改变，因为你不会去指责任何人应该要那样，不应该要这样做，因为他都骑乘在一个行动上面嘛。
所以任何人如果觉得别人不应该怎样怎样，他自己本身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我们哦，先不要去这样讲，但是某个角度来看，假如他认为别人有问题，那么必然是他信念有问题嘛？
是他自己的信念有问题。
他如果信念没有问题，他怎么会说别人应该怎样，他别人做不到？是不是这样子？那我们因为你现在注讲的有点乱了，我大概把它简单的把它 review 一下哈。像注一他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他是说呢，就天哪，即使打字，对打字而言，对打字的冲动也是大有益处的。所以有哪件事情对你是没有帮助的？你即便想做任何事情，想去吃一碗饭，想去做什么事，你任何一个想法，只要按照你内在那个 impulse 那种喜悦、那个冲力来走的
时候，自然冲力，
对，它没有那种善恶或者是自尊的问题在作祟，而由内在往外的那个冲力来讲的话，就是由内在在对外在的表达，就连打字的冲动对他来讲也是大有益处的。好，然后你这里看到
信赖自己自然的自发动作。
那他这里提到，他说他当接到那个书的合约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很重要，他会要好好的努力，好好努力。他后来才了解到根本就不需要，你只要认自然而然的做就好了。
老师，这个努力跟自然而然做之间的分界是怎么定义它？
好，比如说我今天要考大学，然后我就说我考不上，我现在很努力很努力，那这个东西就是你的信念有问题吗？但是如果说我觉得我可以考上啊，没有问题，可是在考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读书对我来讲也是很有兴趣的，因为我要准备将来的那个那个是不一样的信念啊，信念 totally 不一样啊。比如说我现在很想推赛斯思想，那我们就来开始想说我们要怎么样去信念老师啊，我们要怎么样去集结怎么样，那基本上那是我们信念出问题。如果信念没有问题的话，按照我们现在的学习方式，如果你想做什么，你想安排，我们就试试看来做，也许第一次没有办法做得最好，可是第二次第三次你就会做得很好了。就是说你怎么样去改变那个信念，好，当你觉得他这里接着说，当我觉得我有这些这个订单的然后我就要很努力的时候实际上你反而没有办法，你反而没有办法跟你的内在有比较多的连结，因为你是在一种慌乱的状态。好，你最重要的是说你无法跟你的存在跟本前我做一个比较好的联系啦。好，那我是觉得这种东西的话，就我们必须要了解真正来讲的话，你是在培养你的信念，你信念培养 OK 了，那事情就变了。 你看你说谈到病或怎么样的话，那阿尼塔摩加尼或者是说那个东竹辉，对不对？那他们在做些什么事情？他在培养信念而已啊。他的信念一改变了，他觉得说没有，我在这边是很好的，而且我是被关心被爱的，那他有他的使命要做了。那这样的话呢，他身体就变得很健康啊，连末期癌症就会在 一瞬间就不见了嘛，
几天之内就完全好了，
三四天之间就找不到癌细胞了嘛，对不对？那但是去培养一个像真这样的人，有没有？你觉得内在会那么笨吗？那真当然在你看他住山的时候，他提到他说我要很防备啊，然后你说真有没有？我上次有提到嘛，真有没有很大的信心跟很大的勇气？真其实他的勇气跟他的信心跟他的害怕其实在拉扯，可是这个拉扯其实对全赛事数有没有好处？有啊，你去仔细看，它是有好处的，它是一种设计啊。
我是觉得我好感激他哦，如果不是他那么勇敢的，
那我念这个杜山的这几个字给你听哈。他说：“我觉得啦哈，我接受那本书的每件事，但我想，我觉得如果要我如实去说的话，那么我也更需要防备这个世界，而开始削减他的活动。所以他想做，而且他说呢。”我已经下定决心要这样做。那当他觉得要做，也愿意牺牲，把他的身体当牺牲，把他的生命当牺牲品，他在要接受这一本书，他要去传这个赛事书，他要去这样做的时候，他说接受那一本书的每件事，所以他从来没有反对过。那赛事也提到说，如果他反对，他不会传这么多年了。
对，
当时17年，在这个时候是17年嘛。
她老公还觉得她是为她老公这样做，可是赛斯说她如果是为了你，她不会做这么多年
17年
这么久。
他上面有写17年哈。那我接受这本书的每件事情，同时我觉得我要如实去说，如果我要如实去说的话，我要开始削减我的活动。那他会培养一个早期的不良经验，让他很害怕权威，那因此他会把他的活动削减，他也愿意去削减，那因此他就可以专注的在他的领域里面去发展。那可能到后来的时候应该也缠得差不多了，所以他才因为不需要的身体就可以解离嘛。好，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在那一刻开始，他的眼睛压力就达到某一个点让他变坏，他旁边注明是防备的，他为了防备让自己缩减，所以眼睛先变坏。然后因为什么呢？因为前面有一个就是什么在那个印刷厂的办公室几排抗议嘛，然后他觉得说他是直接跟群体在对抗。那这种对抗不是普通的，是你知道美国的那种示威游行是很可怕的。因为这是个基督教国家嘛。那他这里提到詹姆士，好，他说威廉詹姆士呢，他的态度跟我很相似，而且威廉詹姆士决心勇敢的去探索意识，罔顾一切，下面再补助哦，却同时被安全性所吸引。好，那不喜欢争论跟想要平静的这样的心，不得不让他自己的活动要往后收嘛。但是某个角度，这样也才能够让他能够安安心心传了几十年嘛。如果他今天很高调，然后到处要去演讲，到处要去上电视的话，
没错，没错，
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个反对跟那个，是，你知道我意思吗？
而且占他的时间，他的精神。
所以我们对真罗伯兹，我们有很大的误会，因为整个内在的设计，他是根据他的设计，他会把一个不怕群体的约瑟，因为他在当那个女兵的时候，他那个恐惧已经去掉了，他根本不是不怕。可是在一个还没有去除这个部分，两个合起来才可以把这个赛事书传出来。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传内在的信息，传内在的艺术观，它比会超越一切的你一切的条件的啦，不是谁传的问题，不是谁会讲什么话的问题， 而是内在就是要表达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所有的担心其实都是多余的，因为不需要担心。
对， 对，那他说好，我就远比裸来的紧张跟焦虑，因为呢，他说呢，我讲出真相，体制就会铲掉我的讲台，也就是人家好像你有妈妈在喂你吃东西，你把人家的把妈妈的手咬掉那种感觉嘛。那以前不是直接攻击，现在变成直接攻击嘛？那他这里他讲得很清楚，他说有一种感觉就像什么呢，叫如果我自发的讲我要讲的那些真理的话，我会自发的拿着人们的慰藉的毯子。
对啊，可他说那个哲学的毯子是长了虫的，所以必须丢掉，虽然大家好像抓住一些信念当做一种安慰自己的毯子，可是那些毯子是长了虫的，必须要丢掉的，所以他来做这件事情。
是啊，如果你去医院跟那些医生讲说，你们这些医术全部都是套装软体，真正来讲的话，是病人要好他才会好，病人要得病，
信念要改变，
对，信念要改变，
病才会改变。
那真的压力很大，他这里提到，他说他感觉他必须要完全靠自己来对世界证明他的想法，而这是很少人可以用这样全面性来做的。你一个人要跟全部的人对敌。中国人有一句话了，千夫所指，
无疾而死。
没错，那他现在不是千夫，他要针对全世界，他要讲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他是
而且那个基督教世界的那个庞大的力量，
对。
对抗的，
对，那所以赛斯也蛮配合他，有些时候一中断就九个半夜，因为他也不要给他压力了。
是，
好，那
所以赛斯是很有慈悲心的，当他快受不了的时候，他就让他休息。
对，那在注释他，
可是他当他要的时候，赛斯再来这样。
对，注释他提到，他说赛斯作为一个主要事件，就如蒙娜丽莎一个物件比。组成它的材料真实的多，意思是什么呢？所有伟大的艺术品都比它自己具体的显现要大得多了。一个艺术要表达的话，是一个自然现象，是一个觉知跟意识的混种。然后呢，我们如果把它变成一个你要解决的一个人生问题的话，你是限制它，而且是放在一个不正确的点上，所以根本不是哪个人怎样的问题，而是你的内在就是要表达。那你的内在要表达，内在想要表达的这个部分呢，你如果按照他的冲动去做，基本上内在很聪明，他会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得很好的。那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我们才需要说我们需要努力。但是如果你在努力的话，你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自我操控。但是如果你在做具有操控的话，你的自我操控的背后，它是来自你没有信心的一个想法，不是这样子吗？所以因此那个频率要改变是比较难的。所以这里提到，他说较大的观点就是艺术本身比人生要大，他虽然是从人生上当中跃出的。你说某某人莫扎特创造什么音乐，是啊，但是谁创造莫扎特，对吗？你要有一个内在去创造莫扎特，显造莫扎特的家庭，显造莫扎特的教育，显莫扎特的给予莫扎特的天赋，所以莫扎特才会创造莫扎特的音乐嘛。所以较大的观点来看的话，艺术本身要比人生大得多。那可是我带了这一套想要表达的，一进来以后发现我不敢表达，那就怎么样，找妖嘛，天才就是找妖。
到底那句话是什么意思？赛斯说不需要努力，只需要专注。您可不可以在这句话上多引申一些，让大家都能够更明白？
不需要努力的意识跟专注有一点不太一样，就是我如果是在专注的话，我其实是很努力在做
心流。
对，我是很努力在做。比如说你在玩 game 玩得很专注的时候，你其实很努力，可是那个我们觉得的努力感就是说我一定要拼
自然的由衷的，
那个不太一样。就像我炒花生好了，我今天又炒了四磅在楼下我炒的时候我哪需要努力啊，我知道我这样 就什么动一下动一下，然后一下回过头来动一下动一下，等一下就有很好的花生。我需要说服我自己吗？不用，因为我很知道 OK 的，对不对？
那很好吃的。
对啊，那昨天前天晚上有人说要吃鱼丸嘛，对不对？然后我就说好啊，那明天我带过去。他说啊，明天我今天晚上回去已经11点多了哈，那我怎么明天带过去？可以啊，我早上去超市买一下，然后中午就10分钟20分钟做好就带过去啊。那对我来讲的话，那是对我来讲，我把它想成那是10分钟的事情，而且是超好吃的嘛，对不对？哦，那俗必说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鱼丸，
大家都这么说。那天8个人吃，每个人都这么说。
对，那所以对我来说，我本来就知道，所以我不需要努力。但是我专心的去让我要做的事情达成而已，那不叫努力。好，那有的人是想我要精进啊，这个毛病哦，其实我们每个都有，包括我自己啊。所以你在问我说，哎，你学赛斯，是不是赛斯的理念你都可以照着做？有啊，我有照着做，但是有时候你还是有一些你自己的习性吧。啊，比如说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拿来看书，然后我最近就不看了。我想说，我干嘛要看书啊？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有很多的时间你必须要跟自己的思维在一起，而不是一直在装新的东西啦。
老师，我觉得您已经博览群书，你读的书已经太够用了。
对，所以哈，他说哈，如果从对错的架构去讨论赛斯或其他概念的话，我们好像只谈到的是物质属性的有效性。那一样的，以这种方式来讨论蒙娜丽莎或任何一个伟大的艺术作品哈，也是一样的。那如果伟大作品是这样的话，那你人生的重要事件难道不是这样吗？就是说你只要把刀子拿好，天某就会让你杀死了。那刀子拿好算不算努力？不算，只是算专注而已，对吗？因为你不需要努力啊，可是你要把刀子拿好。那问题现在的问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常常拿不好刀子，碰到问题就哦，你怕这个怕那个，然后刀子就放下来了嘛。
杂念太多，
所以这里头看起来是矛盾，但是其实没有，就是你只要专注在自己的那个本位上就好了，它自然而然就会完成。对啊，啊，就是我们像开幕也是一样嘛。对啊，我们觉得好像很多事情要做，你就做到哪里算到哪里啊。可是当天就会很顺利啊，而当天就很多事情就都按照我们的想法就 OK 啊。
真的很感谢每一个人，好棒。
所以其实是真的在改变你的信念，在改变你的焦点了。好，那我们来看祝武哈。祝武他提到说，我常告诉我太太，如果他决定放弃上课是没有问题的哈。他说呢，因为呢上课是很重要没有错，但是针对他更重要啊。那赛斯呢，在
存在才是我想要共度余生的。
对，赛斯第五章就反驳他的话了哈。他说：“你们的生命以及每个生命的目的是有它有其存在的价值的啦，就是目的本身就在存在里面的。每个生命的目的是在它的存在里面，所以你现在当什么样的人哈？那个人
就生命单纯的。”借着存在就必然会完成其目的。
对，
大概这就是所谓不需要努力只需要专注的原因。
对对对，你现在是说我只要把刀子拿好，天某就会被我杀死，所以你的生命的出生，如果你的生命的出生本身就已经注定好它最后的结果了，那你在努力什么？
听起来这样不需要努力，大概是受到那个社会群体价值的。
不需要努力是最努力的一种方式。
是，
我不需要努力的时候，我就朝着我，他就自然而然朝着最努力的方式去走。呀，不需要努力，但是生命本身就已经存在在目的里面，而那存在也包括某些行动。我们说他的目的在他的存在里面，而那个存在也包括行动。啊，那行动本身就是从你的生命的精髓当中跳出来的。他说：“你的生命只借着存在就可以达到他的目的。”这是他的 祝无祥的嘛。
是，
所以你再去看哦，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你觉得吃什么东西，什么 organic 什么医药，那有什么？你的目的是你的生命的目的就有它在它的存在里面了。所以你只要走在那个存在里面的话，你就不会想死啊。那如果不想死，谁能够杀死你？如果你不想生病，那谁能够让你生病？那你之所以生病，是哪生病的东西来让满足或者是掩盖自己不想再走下去的一个原因而已吗？那所以因此我们可能最重要的事情是你觉察你信念的内容，觉察你内心的那个 impulse， 中文是翻成冲动了，但是我比较是不想把它传翻成冲动了，
自发力
那种内在的一种喜悦感，那种往由内而外的想做的那个动感，这样。因为冲动会比较像那种脾气冲动那种，它其实不是那个东西啦。那谈到助六好了，他说有任何的困难都涉及一些责任啦。好，那他说当鲁伯集中在他的需要功能跟用处而和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分开的时候，这种感受一阵子会凌驾在其他的情况之上，他不会是为了约瑟你然后上了17年的课，这刚好我们提到了哈。但是呢你的确有一个更大的角色要扮演，就是指约瑟了哈。他说除非他想上课，或者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令他上这么久的嘛，这是那个赛斯对他的回答。说你们之所以变成夫妻，你们之所以会在一起，也是为了要传赛斯书，你们所有前世的准备也是为了要让这个赛斯书来这个新华能够留在人间。你们若不传也 OK， 内在自然会创造另外一个适当的人来传。就好像说我们的身体的细胞如果坏死了，那需要这个功能，那我们体内会再创造新的细胞出来一样嘛，新陈代谢嘛。所以这么讲来讲的话，如果你人生要过得很顺遂，你重点是在于跟随自己的感觉，好 follow 自己的梦想，然后看看自己内心的想法去做，然后不要管任何其他的东西，也不要担心任何其他的东西，因为那不可能对你有任何影响的。来，我们来看一下注七哈，他说当真有一个非宗教性的一个经验的时候哈，他常常叫我。然后呢约瑟就会安慰他嘛，他说请注意他如果从早期的这个宗教信念当中以及宗教对未知的恐惧那个角度来表达，他这里有提到一些他的笔记，这真的笔记，他说我有一部分的自己根本不想去面对这个资料，他也怕，因为真的是很吓人啊。所以呢他说他有时候会有梦夜式的一些经验，那对他来讲的话，他最可怕的就是小时候的玩具吧，一个叫苏西的这个玩具，一个猫娃娃。那到底他猫娃娃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应该是说这个猫娃娃后来变成支离破碎吧。
反正是他很喜欢抱的一个他的安全感的来源之一吧，
对对对，
他说是他最爱的。
他说了整个世界跟他的组织都是透过某种故事，像罗马天主教会的那些来维系在一起的，所以要透过这些故事去审视他们的真理是危险的不得了的事情，因为里面有种种的禁忌。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啦，你跑到基督教的教会说你们那个耶稣是假的，上帝是假的，那你就准备挨打吧。
而且会很惨、
对，你会很惨对吗？因为这就是他们的他其实 真理的谎话。如果你跑到回教那边去跟他讲说什么阿拉是假的，穆罕默德是假的，那你就准备被杀吧，因为人家不会允许你这样做的，所以它是个极度危险的事情。那在情理事件当中呢，赛斯有提到一个事情， 我觉得他提得非常好、他是用神话跟迷思来谈人类的趋近真理的谎话。 赛斯比较想把一些字哈、哦、再重新定义了。比如说他用神话或迷失，我们会认为说我们神话就是假的啊，迷失就是假的。但是对赛斯来讲，他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说，是一种接近真理的谎话。比如中国人有一个神话嘛，叫做什么你挖
补天
啊，哦、或怎么样？那对中国人来讲，大家都相信。中国人有一个天，这个什么十八层的什么阎罗王啊，十八层地狱啊，什么这些。大部分的中国人其实都相信了、哦、那中国人有一个想法是说人死后一定要烧金纸，因为他在那边才有钱用、哦嗯、中国人大部分都相信。那甚至最近有烧什么什么莲花啦，烧什么 iPad 什么的楼房之类的
iPhone 手机啊，
他没有怕他没有太太的话，烧个漂亮的小执捏的小姐给他这样子。但是
楼房汽车什么
都有。 对我们外面的人来讲的话，比如说美国人会觉得说，哈，什么叫风水？啊，移动一下就会，就会什么家破人亡，然后再移动一下就会什么家世兴旺。对他们来讲，他们不知道，他们不了解，他们认为假的，没有这种事啊。他们对他们来讲，真的假的。像台湾的那一套风水，哈，你拿到美国来的话，就全部不适用了。啊，比如说像 court 哈，死相的部分。不好意思，石像的房子最贵，因为石像房子最安全，而且占地最大。
那 cul-de-sac， 那老美不叫做死巷子，老美叫做安静的美满的巷子。
对对，所以不一样嘛哈。那后面有骨的，在中国人不太敢住，因为你会往下跌，然后怎么样。但是美国人的话，这种房子叫做有 view 的房子。
最贵的。
对，那如果你按中国人的风水来看，哎，这些房子都不合格啊。有游泳池的最好不要，因为九年有一年你会碰到水煞。好，可是这种东西的话，就是我们的迷失跟我们的神话啦。可是对中国人是很管用，因为用这种方式，你可以接近你贴近你的真理，贴近你对实相的了解。我们是用这种方式贴我们的实相。佛教徒是利用佛教的理论跟佛教的这些故事来贴近实相，基督徒是透过耶稣，透过上帝来贴近他的实相。他贴多近我们不知道。赛斯的说法是佛教贴的比较近，物理学贴的比较近，但是还是没有贴近。对赛斯来讲，物理学量子力学仍然是迷失，仍然是神话。那佛教仍然是迷失，仍然是神话。那他说呢，他自己呢，他也没有贴得很近。他说我最多的话是贴到一切万有，那一切万有后面的东西，他说我不知道，你可能要问赛斯二、赛斯三、赛斯四，因为我能了解到这。不过对我们来讲的话，他的那一套理论已经比我们要高明很多了。所以什么是神话？你说这个是对，那个是对，然后什么是迷失？那只是贴近事实的一种谎话。这里提到哈，那天主教。罗马天主教他是利用这些迷失、这些神话、这些故事来维系大家。某个角度来讲，这是他的文明的一种特色，他是贴近真理的一种方法。那他这种方式贴到底有没有最近，恐怕没有。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刚不是提到吗，没有一种方法是绝对近的，包括赛斯他也说我不算绝对近的，但是比较近，比你们都近，好、哦，所以那假如说人家是用这种方式在组织他的故事，对不对？那因为这个故事，所以把文明维系在一起，对不对？你要去挑战人家的文明，那你不是死定了吗？所以这不是对错的问题啊，对不对？你说我、哦、台湾到台湾是宫庙，你去那些宫庙，跟你们这些都是假的，你们一点都不科学。问题是科学是神话的一部分啊，科学是迷失啊，你知道意思吗？所以谁贴得近而已嘛。你现在认为科学比较好，你也很难讲，因为那科学仍然是一种信念嘛。那透过那些故事去审视或去看里面的真理，是危险的不得了的事情嘛。你今天跑去医院，然后跟他们大叫，你们这些医生都是骗人的，我看那个还蛮危险的。对啊，至少丁山，我想 你老公就会打你。你老公是医生嘛，哈，所以，不要做这种事，哈。但因为呢，在另外一边有一个不可解的、可怕的、混乱的、恶意的字眼，超过我们想象的力量。而去质疑那些故事，就好像威胁到个人的存活，并且威胁到我们所知的实相架构。所以你会被逐出教会，而且是一种惩罚性，是一种咒语。你威胁人家的存活嘛，对吧？像赛斯有提一句话，他说：“耶稣没有上十字架。”那对我来讲呢，我是比较认为说这句话是褒不是贬的，因为他在内在的实相的 broadcast 会比外在的实相 broadcast 更会是让全宇宙全世界人都知道这个信息的。好，而且你叫神子降死，我觉得也是不太好了。可是像这句话的话，你绝对会让那些基督徒愤怒的，而且愤怒到极点了。但其实赛斯在早期课第四册第几节忘记了，一开始他就提到说，你们的基督比我的能力要强太多了。这是赛斯的话，不是第五册，不好意思，第五册在早期课第五册好像一开始的地方他就提到说，你们的基督的能力比我强太多了。那他你们所看到的他的影像只是一小部分而已，你们所了解的他呢也只是一小部分而已。所以我认为赛斯绝对没有去贬义基督的任何的意思。好，但是呢问题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故事去贴近真理啦。基督教没有不好，它是以前的人用一种方式来贴近真理的方法。佛教也是一样，道教也是一样，我们都用一种方法、一种故事、一种迷思来贴近实相的真理。好，它是贴近真理的方法。那我们的信念，我们以为的信念也是一种贴近实相的方法了。比如说那一天我们不是提到说，哎呀，你就假设你有未来世，那未来世已经完成了你的愿望，那你不是借着这个来贴近吗？的确没错啊，你要什么样的人生或什么样的资源，一切没有错，它根本就没有错。好，但是你不管是透过未来或是透过过去的经验，过去转世的各个，或透过你的对等自己的经验，那都没有关系啊。只要你认为这是 OK， 我可以拿得到，甚至于鲁伯提到说他有一个心灵图书馆，那还不是一样吗？你也可以假设你有一个心灵图书馆，你想要什么到里面也可以找得到。好像钟祖辉说，我要一把太阳眼镜，他到潜意识里面他就抓一把回来啊，这一把太阳眼镜还超好用的，因为可以直接看太阳。这让我想到孙悟空的72变，他现在要什么法宝他就变一下，然后拿来就很好用了，对不对？然后每个妖怪跟每个神明都有一种法宝嘛，啊，这法器这法宝厉害的不行，这是不是一种贴近事实的方法？他用这种方式来告诉自己，我有能力可以这样做。那他提到这个，当时如果是你被逐出教会的话，是很严重的啦。
好，直接威胁到生存的本身。
他是非常危险的。那他那个时候就做梦的时候看到三件事情嘛。第一件事情就是他看一部电影，然后呢那英雄终于看透了民众的神明。好，那第二件事情就是他的先生找到一个脆布娃娃，没有右臂的，好，那让他想到他的老苏西。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苏西那个猫娃娃，可能也就是没有右臂的吧。好，那第三个就是他读到一本有关死亡的书的一些评论。那个书呢是建立在大自然跟人类作对的一个想法上，而宗教是人类那不安全范畴内运作的企图。事实上没错啊，就是不断的利用我们的不安全感来操作宗教，来操作整个社会秩序嘛。所以他说齁，他感触很深啦，他说我觉得宗教科学不论什么齁，并不是试图想发现真理，反而是用一些令人满意的故事来期待真理。所以我刚提到 期待真理的意思就是贴近真理嘛。我为了要讲这个真理的实相给你听，我编一个故事，你看到这个故事，哎，嗯，好像这个是真理。可是问题是到后来的话，他不是真的在追究真理。这个是在情理世界里面哈，赛斯有提到神话跟迷思。如果你有兴趣去看个人实相，个人与情理世界本质，他是用这种方式来解释的。可是如果你不注意到他的用语的话，你会觉得说，哦，赛斯你在谈什么神话啦、迷思啦什么东西？其实不是，他这句话是他想要说的，就是说编一些令人满意的故事来期待真理。啊，比如说，哦，上帝用五天的时间，用六天的时间去创造什么，创造什么，创造天，创造地，这就是一种贴近的真理吧？你需不需要去证明这些东西真的假的？你证明不到了，你证明永远证明不到了。啊，他这里提到，他说，如果一个人坚持过久的话，他会找到故事里的漏洞，而破坏整个架构。那真就是那样的人嘛，他就破坏整个架构嘛。那些故事的意思是要让每个人避免这种可怕的方式接触实相嘛。那从这里你去感觉一下哈，其实你念赛斯念那么久了，真正的问题还是由你自己的感觉去感觉这个实相，这是比较贴近真理的啦。赛斯告诉你说，你不要相信我的话，不要相信上师的话，不要相信任何人教你的话。赛斯在早期课第五册他提到，他说呢，一只同情落下来的受伤的这个燕子的人，他是贴近真理的。好，一个有灵敏心去爱护花草的人，他是贴近真理的，他是贴近内在实相的。他讲好几个啦，好，很美的。他是说呢，你任何东西，你说这个东西贴近真理，他说没有，那个他说没有。那他反过来，他就提到说，对一个受伤的鸟儿有同情心的人，他是贴近真理的。那你觉得是什么？就是那一份喜悦，那一份爱，那一份美感。我们的内在绝对绝对聪明，在表达那一份爱，那一份美感。我们都错掉了，我们一直在养自己的自我，所以我们都没有办法贴近真理，我们没办法贴近内在实相。如果你内心里面就是真的的臣服，就是我完全臣服我由内在而来的这个力量，我专心的坐在我做的事情上，我根本不想跟任何人做比较，我也再也不再去批评任何人，因为个人创造个人的实相，我再也不会去处罚任何人，因为没有人需要处罚，也没有人真的会死掉。那他只是表现他内在的力量表现得很好或表现不好而已。所以因此来讲的话，坦白说啦，你要贴近真理的话，如果你坚持够久，那你就会找到漏洞。好，那我们来看看注八齁。注八他这里也是一个私人课啦。这个算是提到鲁伯的罪恶感的那个部分了。那比如说他说神父烧了他的罗马伦王的书，所以对鲁伯来讲是有一个不只是假受性的感受，而是真的感觉到那一份恐惧啊。那鲁伯变得害怕，变得不敢太过分，然后他就发现他自己把自己弹入到另外一个领域，进入一个领域，而在那儿问题跟答案两种都没有意义，去做一件事情，但是把别人一起带进去是不可原谅，这是他一直有的信念了。那所以他这里跟他的前世有点关系，就是说前世他曾经是一个小小修女会的这个带领人吧。然后呢，他曾经在五天前梦到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他们双方的爱是非常热情而持久的，所以约瑟你算什么呢？对啊。那最后鲁伯是离开，被逐出那个修女会，然后最后被饿死了。那这里有两个人的名字，一个叫做诺曼蒂，一个是亚贝拉。诺曼蒂我想是那个男生啦，按照英文的这个习惯来讲的话，诺曼蒂是男人的名字嘛，亚贝拉的话是女人的名字，所以亚贝拉是鲁伯上一世当修女的时候的名字。 但是那个爱情是持久而丰富的。好，那他提到说他的父亲，他的外祖父象征性引起他回到这一生，但事实上他应该是死掉了。那他穿着大大的西装意味着外祖父还有成长的空间呢。这个柱很长，他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比如对约瑟来讲的话，他会认为说，哦，这个是他太太啊，他应该要花一切的代价来爱护他啦，他要一辈子跟他思索啦。可是对鲁伯来讲，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要传他想要传的赛斯书。而他所创造的这些问题，比如说早期在基督教的被烧书的经验，被怎么样的经验，那些都是造成他不敢太嚣张。鲁伯的心中有两个力量了，一个力量就是非常非常执着，非常傲，我要做我就是要做，你我死了我也要做，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又很害怕，所以这两个力量的拉扯就会让他走中间。不然的话，鲁伯他是一个不计死活的人，然后呢这样的人呢，他投胎到他妈妈的那个家庭，他妈妈照顾他，又跟他讲我不给你继承了，我不爱你了，我要把你逐出去了，
还说他弄死所有他爱的人，就只要他爱的人对他就会死。
对
他这是很可怕的一种诅咒。
可是对他来讲的话，他最后的结果就